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姐妹俩正念运作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尊敬的同修好，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2年，我和小妹独立运行家庭真相资料点17年，我们主要制作真相币，提供给当地的同修，也兼做部分真相册子，供我们自己散发救人。我将自己与家人同修做真相币救度众生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做真相币救度众生。几年前在学法小组看到同修在换真相币，我心里想，利用真相币讲真相的这种方式多好啊，小小的纸币能无手牵手过，无腿走万家，人们不会丢弃，还能广泛流传，讲真相事半功倍，可以救度更多的众生。之后我与小妹同修交流，小妹非常认同，这样我与小妹开始了制作真相币救度众生的历程。我与小妹一直在一起配合做真相资料，但制作真相币没有经验，我就上天地行论坛学习，找到了一个简洁的方法，就是用电熨斗加热熨烫纸币，简单又方便。钱是最脏的，传递中它沾染了无数的病菌污垢。我们是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做真相资料，熨烫真相币时，那刺鼻的怪味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呼吸都困难。为了做好真相币，我们就静下心来，不去感受满屋子的这种难闻的气味。小妹爱干净，有洁癖，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在整理纸币，纸币很脏，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知怎么，她拿来一碗白白的米饭在一旁吃，米饭不小心碰到了肮脏的纸币上，但他还是把米饭吃下去了。可是出乎意外的是，米饭吃起来却格外的甘甜。神奇的是，从那以后，小妹不再觉得纸币脏了，也感觉不到那难闻的气味了。她悟到，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把她怕脏怕臭的物质去掉了。小妹说，现在想起那个梦，还能回味出米饭那种甘甜的味道。我们将换回来的纸币分类挑选，70%以上新的无污渍的纸币用电熨斗熨烫压平后可以直接打印，污渍特别严重太烂的纸币不能用，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去银行存款。带渍的污渍严重的纸币用84消毒液清洗，其余的旧纸币用洗衣机的快洗档清洗干净后晾晒，洗净晾晒好的纸币再用来打印真相币。在制作真相币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制作纸币的速度不断地提高，到后来可以批量制作打印真相币。烫压纸币时，电熨斗的温度开到最高，把挑选好的纸币像扑克牌一样展开，电熨斗压在纸币上，从后面向前面推，进行烫压。正面烫压三遍后，把纸币收起来，在反面朝上铺开，再烫压三遍。纸币的两面烫完后收起来，码整齐，用重物压住。纸币在高温和重力的作用下，自然冷却定型后，10分钟后就变得平整了，就可以打印了。这种方法有两个优点，一是速度快，二是在烫纸币的同时可以打印真相币，这样节省时间。真相币打印好后，检查打印质量，再用点钞机数钱，这样准确快捷。 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做真相币救人，制作真相币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能达到制作一元面值的真相币10000元，正常情况下保持在6000元。在家制作真相币时，我们心里也有了想法，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效果到底好不好啊？看又看不见，如果效果不好，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如果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讲明白一个人是一个人，那是能看得见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想法不时地在我们的头脑里出现。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师尊的法打开了我们的心结，真相币是师尊在法中肯定的，那一定是好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走师尊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我们地区也有其他同修在制作真相币，因为在换回来的100张一元面值的纸币里，就有大约10张是真相币。我们多次看到有明白真相的人在真相币上留言，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度，反对中共邪党，也看到有不明真相被中共邪党洗脑的人说不好的话。这说明不同的人群都在看真相币，都有机会了解真相。我们还多次看到在有三退签名的真相币上，有明白真相的人签名三退，其中有2张我们印象深刻。一张是3个人的签名，每一个人的签名都是不同的笔迹，可以看出这3个人是发自内心的退出中共邪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还有一张真相币上有12个人集体签名三退，我们都帮助他们在大纪元网站上做了三退声明。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下，有多少民众想退出中共邪党却没有地方退啊？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在适合的真相币模板上也添加了三退签名一栏。随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制作的真相币上有明真相的人签名退出了中共邪党。看到世人明白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的心里真高兴。一位同修与我们配合，把真相币拿到菜市场兑换，同修再把换回来的钱给我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张100元的钱是假币，我与小妹交流，不找同修退假币，这钱我们自己承担。我们把假币烧掉了，后来又收到一张100元假币，我们还是自己把假币处理了。第三次又收到了一张100元假币，我们觉得这一定是旧势力在干扰，我们就与同修交流，同修主动拿钱补给了我们。同时我们3个人共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之后再也没有假币现象出现了。一次在与同修配合一个项目时，旧势力企图伤害我与小妹的肉身，在磨难中我俩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发出强大的正念，毫发无损地闯过了磨难。当时的场景想起来都后怕，我们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有的同修佩服我们，我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遇到这种磨难，一定是我们在修炼上有大问题了。我俩在家静心学法，一天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真正的大觉者是不轻易显现的。我看到每个字都跳动起来了。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其实有很多一般的大法弟子默默无闻的修得相当好。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尊点化我们在修炼中要做到默默无闻。我与小妹在法上交流，找到了修炼中的漏洞，我们找到了在和同修交接真相资料上 没有做到单线联系，在学法小组里公开的交换真相币。有的同修专程到我们学法小组找我们要真相币，这已经存在安全问题了。资料点越做越大，我们有了干事心、显示心、欢喜心，我们在忙于做事时常常把做大量真相资料当成了精进，把不注意安全当成了正念墙。找到了问题，我们就在法上归正，在交接真相资料上做到单线联系，家庭资料点不能扩大了。在保证学法练功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做好真相资料。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也殃及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在整理纸币时，我和小妹的帕心起来了。中共病毒传播的到处都是，纸币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纸币上有病毒怎么办？但是我俩马上就归正这不正的念头。中共病毒是来淘汰坏人的，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只能正一切不正的。法理清晰了，我们自然就放下了怕心。我骑的电动车是上了牌照的，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做真相币的纸币需要到敏感的相关部门去兑换，我思想上还是有压力的。有一个星期我去换了两次纸币，第二次去换纸币时，我正在往袋子里装纸币，一个女人突然大声说，你前几天才换了10000元，现在又来换钱，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由于事发突然，当时我就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只有用正念对视着她。她看我不回答，就恶狠狠地大声重复那几句话。过了一会儿，我缓过神来说，我需要钱，就来换钱。我装好钱要走，她说，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你换钱的手续办好了没有？因为当时给我换钱的工作人员有事走了，这个女人要确认一下。她拿起手机，高高的对着我，过了一会儿才打电话，确认手续办完了，我就走了。回家后，我与小妹说了这件事，因为去那里换钱的都是做生意的，那个女人的这种口气很反常。我突然想起，她用手机高高的对着我，可能是给我拍照了吧。一下子我的怕心就起来了，当时就想放弃真相币这个项目了。后来我俩在法上交流，觉得真相币救人的项目不做太可惜了，损失是非常大的。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呢，佛法也是严肃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做了的事情，那就做到底。小妹说发正念，我俩就在家里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那个女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发正念时运用神通，抹掉那个女人大脑中对我的记忆，抹掉她手机里我的照片。考虑安全，后来就让小妹去换纸币。她换完钱回来说，那个女人不在了，以后我再去换钱时，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当地发真相单张的比较多，我俩有时间就做真相册子出去发。我骑电动车，小妹坐在后面发真相册子。电动车移动范围广，在市区和周边农村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第二部分，从零开始学习修理打印机。5年前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决定自己学习修理打印机。我们购买打印机后，新打印机需要加装外置墨盒，才能连续大量的打印真相资料。 因为是第一次加装外置墨盒，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工程，所以心里没有底。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念，大法弟子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我们在天地行论坛下载了外置墨盒安装教程，因为第一次接触比较陌生，我们就反复的看教程，直到心里有底了，就一步一步按照教程操作。惊喜的是，我们一次就安装成功了。外置墨盒加满了墨水后，打印机就欢快地打印真相资料了。有一次，佳能7280打印机需要拆机维修，这是我们第一次拆打印机。我们也是在天地行论坛下载了拆机教程，拆开打印机外壳，看到打印机的主板时，我俩吓了一跳，主板上到处都是插头，太复杂了，就不敢动了。静下心来后，我俩仔细观察，发现每个插头与插孔大小颜色都是对应的，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我的记忆力不好，觉得有的地方复杂，就用专用手机把每个步骤拍下来，回装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也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拆了几次打印机后，觉得其实也简单，对打印机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就消失了。在打印机出现故障时，就依照打印机的提示，按照维修手册的方法维护或更换零件。如果还是不能解除故障，我们就上天地行论坛找相关的维修文章，或者是发帖向论坛里的技术同修咨询，论坛里的技术同修都会热情地给予解答。打印真相币的量比较大，就存在搓纸轮磨损的问题，我们就在论坛里按照同修介绍的方法维修，使用了几个方法都不好用，用了没多久搓纸轮就不搓纸了。我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按照一位同修的经验，用修补自行车轮胎用的像狼牙棒一样的锉子，把搓纸轮表面打毛，再把轮轴上缠上胶布，搓纸轮就恢复如初，可以长时间正常打印了。打印机用久了有时会变慢，我就买进口的日本润滑油抹在墨车的轨道上就好了。其实维修打印机并不难，自己多拆几次打印机，熟悉了打印机的结构，就入了修理打印机的门了，基本上就能维护好打印机。我们发现打印机出现的问题常常与修炼有直接关系。打印机不光是帮助大法弟子做真相资料的，同时也是帮助我们修炼的。我们有时也碰到打印机出故障，不知如何解决，这时我们就放下心来静心学法，在打印资料时打印机自己就好了。我们的体会是，学好法修好自己，打印机就很少出现故障。打印机是有灵性的，我们经常跟打印机沟通。有一次在打印真相币时，打印机吐出一张没打印的纸币后就停了。我一看那张纸币又旧又烂，把这张纸币拿掉后再按恢复键，打印机又欢快地工作了。原来打印机是告诉我们，这张纸币不适合做真相币呢。我们每天上敏慧网和天地行论坛，在敏慧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与同修们比学比修，在天地行论坛看同修的帖子，积累经验。在维护修理打印机和打印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方法与经验。我们在天地行论坛发帖与同修交流，在论坛看到同修有问题求助时，只要我们懂得，我们也积极地为同修提供帮助。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在做真相币的同时，还要做真相单章、真相册子、真相不干胶、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真相资料。我们的资料点是独立运作，从换纸币、买打印机、买各种耗材、 到打印机的维护维修，还有电脑装系统，全盘加密，都是自己完成。第三部分，信师信法解体清零。从2020年到今年，中共协党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的清零骚扰，我地协党部门也是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以各种手段逼迫签字写三书。我们也经历了两次骚扰，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中，实修自己，不断的坚定正念，从一丝一念中否定迫害。2020年4月，我哥哥突然到我家，他说片警与相关部门找我去开会，说这段时间国家有重要会议，要你俩每天到我家吃饭，还必须每天给你们拍照向领导汇报，领导非常重视，必须配合。我一听心想，这还了得，这样下去就是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我们要坚决抵制，不配合。我说我们哪里都不去。哥哥说不配合，派出所要把你们抓起来。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在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初期，我多次被协党迫害，都是哥哥给予了我帮助。哥哥吓唬我说，你不听话，以后我不管你了。我说以后我的事不要你管了。当时我就有一念，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不能指望依靠常人，我只能信师信法，在法上修。哥哥一看没吓到我们，就生气地走了。我和小妹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2020年年底，邪党的清零骚扰蔓延到我地。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看到一个煤炉烧着很旺的火，火苗冲得很高。过了几天，早上练功时，我看到一个景象，我在大街上练抱轮，看见有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在远处拍照，突然间那人来到我面前，拿着照相机对着我拍。第二天在学法小组，一位同修进门就说他被警察非法抄家，大法书被抢走了，家人被迫去派出所签字。又听说我市也有其他同修被协党人员上门骚扰的，有的被迫签字，有的去了派出所，有的被迫流离失所，还有协党人员胁迫家属参与迫害的。这时我想起我做的梦和练功时看到的场景，我悟到是师父电话，我们也在危险之中。我们家里有6台打印机，刚做了4000元一元面值的真相币，还打印了50本真相期刊，100份明慧周报。看着这么多的东西，我与小妹交流，我们想开工没有回头箭，做真相资料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事，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是大法弟子，归大法管，师父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我们坚定了正念之后，还是要理智地对待。和我们配合的同修被非法抄家，同修正在观难中，不能再把真相资料给同修了。当天晚上，我们骑电动车到农村，把50本真相期刊发出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到市区，把100份明慧周报也发放了。中午我背上4000元真相币去菜市场兑换，这是我第一次去兑换真相币，原来都是和我们配合的同修在这个菜市场兑换真相币。中午买菜的人很少，比较方便，我先找了一个卖肉的摊主，问他要零钱吗，他说要500，我把钱给他后，他说用微信给我转钱，我说没带手机，他就给我找钱。这时我听见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喂喂喂的喊叫声，我回头一看，10几个人走过来把我团团围住了。我平静地问有什么事，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要换零钱，有的怕换不到钱就堵在我前面。就这样我200、300、500元的给他们兑换， 换钱时，一个女的说，这钱上是有字的。另一个男的说，我们就是要这种钱。他们拿到钱，数都不数就走了。真想必几分钟就兑换完了。走出菜市场，我一数钱，发现少了1000元。我心想，去找谁啊？去了只会激化矛盾，我就平静地回家了。我与小妹为了做真相资料，在一起生活，每个月去除水电费、网络费等各种支出，还要拿出钱买耗材做真相资料的钱。最后剩下的700元是我们的生活费。我跟小妹说少了1000元钱，她平静地说，钱少了就算了，没有偶然的事情，我们找找自己有什么人心。我们找到了利益心，资料点的资金有的是同修给的，我们心里有自己的钱可以攒着的肮脏私心。找到人心了，我们决定将来尽可能的用自己的钱做真相资料，一定要走正修炼路。看着家里的6台打印机，有的打印机体积还比较大，不好处理，我俩就把心一放到底，把一切交给师父。我们一个星期内什么真相资料都没做，在家里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每个整点发正念，清除邪恶。发正念时，我坐得稳稳当当的，身形高大，心念纯正，打出的正念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立刻劈山。同时，我们继续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我住的小区有几位同修在清零迫害中都被骚扰了，有的被迫在家人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有的正念面对协党人员不配合，有的不开门，协党人员就多次敲门骚扰，协党人员也多次来我们住的小区，就是不敢到我们家骚扰。我们在家学法时，多次听到警察在别处的叫喊和敲门声。我跟小妹说，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我们的正念正行中，清零迫害烟消云散了。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看到一个场景，在大穹的高处，一双眼睛在俯瞰着地球，小小地球上的生命就像是密密麻麻的小粒子。突然，那双眼睛急速地向下延伸，这时看到地球就是个叶粒球，叶浪滔滔，极其恐怖。然后镜头移到地球之外的一个地方，我知道那是我的世界，那里生机勃勃，到处盛开着色彩鲜艳的莲花。在梦里，我笑了起来。正法修炼走过了22年，我们的家庭真相资料点运作了17年。在这17年里，我们实名诉僵，被协党警察非法抄家，各种设备、耗材和真相资料被洗劫一空。我们被绑架，在看守所，我和小妹正念正行，零签字，零口供。案件在检察院被退回。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解体了迫害，正念闯出看守所。回家后，我们再次建立起家庭真相资料点，兑现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在修炼的路上，我们直面血雨风霜，在真善人的法光里，我们充满希望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金光大道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
Thank you.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部队弟子历经风雨，正念弥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从军队转业之前，一直在部队的机关里工作。1996年5月，部队里的一位朋友向我弘法，并帮我请了转法轮书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从此，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20多年来，慈悲的师父一直看护着弟子，我才能稳步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走到今天。一、坚信大法不动摇。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中共恶党动用了全国的国家机器，污蔑诽谤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制造谎言，毒害世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我不断地告诫自己，我修炼的是正法，走的是正道，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在心中坚定了一念，无论邪恶多么疯狂，我绝不背叛师父，绝不离开大法。当时各单位每天都组织官兵学习中共邪党的文件，向部队的官兵灌输诬陷大法的谎言，还必须人人记笔记写体会。在无法摆脱的邪恶压力下，在必须参加的会议中，特别是牵扯到有人诬陷大法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否定排斥。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我不看报纸电视，不听新闻广播，使自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后来部队领导知道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就分别找我谈话，劝我放弃修炼。我不为所动，并借此机会平和地给他们讲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我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让他们对大法的基本真相有所了解。有的领导明白了真相后，不但不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还在危难之中保护了大法弟子。有位同修因为工作陪部队首长出差去北京，随身带的大法书被宾馆服务员发现，被举报给了宾馆领导。这位首长知道后，找到宾馆领导要回了大法书，也保护了大法弟子。这位首长后来被提升了职务，得了善报。由于我当时在部队有一定的职位，所以来自父母兄弟、亲朋好友等各方面的压力也非常大，他们采用各种方式给我施压，恶语相向或好言相劝。而父母亲出于对我的担心，哭着要和我断绝关系，以此逼迫我放弃修炼。面对亲情的考验和名利的诱惑，我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做出了选择。我坚信师父，坚修大法到底。二、净化心灵，去执着。我在部队管理着一个有钱有物的部门，在这纸醉金迷的腐败社会，部队也受到了很大的污染。请客送礼成风，权钱交易，无钱不办事，不送礼不办事成了常态。吃喝嫖赌样样都有，业务经费层层卡，层层截流，真正用在训练、后勤装备及其他保障上的费用却非常少。处在这种败坏的环境中，我不被他诱惑，严格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我做到了不贪、不占、不收、不送，凡是部队正常的保障物资经费，不卡、不扣、不截、不留。一次，一位上级分管领导对我说，你要想得开，不要只管拉车，不管看路。我淡然一笑。我的主管领导工作变动，很想让我接替他，并向有关领导推荐了我。他让我带上礼金到某个领导家去看看。我谢绝了主管领导的好意，并向他讲了大法的修炼原则。因这位领导明白大法真相，对我平时工作中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也非常理解我的做法。还有一次，外地的一个商家来到我办公室，推销他们公司的产品。晚上，他提着两瓶茅台酒找到我家，放下就走了。他走后，我发现在瓶子底下有一包现金。我是大法弟子，要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绝不能随着下滑的社会道德随波逐流。第二天，我让司机找到了商家的住处，把茅台酒和现金退还给了他。三、传真相，救世人。1999年720之后，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 当地同修围绕着如何在迫害的环境下处施正法、救度世人，进行了多次的交流。维护大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开始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去常人的复印店印制真相资料，后来在邪恶的干扰下，有的复印店停业，有的遭到恶警的恐吓，不准许在店里复印大法的真相资料。有一位同修是私企的老板，就拿出自己的钱购置了复印机，印制真相资料分给同修们，同修们再分别发到当地的机关、部队、居民小区、村镇等处，让民众明白大法真相，分清正与邪、好与坏，救度世人。这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气焰。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之后，2005年在技术同修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购买了电脑，配置了打印机、刻录机等设备，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根据需要打印真相资料、刻录真相光盘，供给周围的同修们讲真相、救人用。16年来，资料点一直平稳地运作着。由于军队大院比较封闭，我就利用在部队大院里居住的有利条件，为同修提供学法交流的环境，共同完成主持正法、救度世人的神圣使命。有位同修到部队大院发放真相资料被发现，我得知后立即找到这位同修，把他安置在我家，等警卫士兵离去后，我把他安全地带出营区。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当地的市直属单位工作，这样我和同修联系就方便了，参与整体救人的项目也就多了。无论是挂真相横幅、贴真相粘贴，还是发放真相资料，我都积极参与。我因公出差或走亲串友，无论到哪里，我都把真相资料带到哪里，发给当地的人们。这些年来，我看到农民工、劳务工聚集的地方、施工现场、公交车站、公园或休闲处、游乐场等地人流量大，真相传播面广，我就把这些场所作为重点，去发真相资料和贴真相粘贴。四，正念正行阻邪风。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读后，我彻底认清了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知道了他百年来的种种恶行。我和妻子同修交流，认识到了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和中共邪党彻底决裂。于是我们请同修帮助我俩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声明，退出了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把我们的三退声明打印出来，张贴在街道居民区显要的位置，以启迪世人。后来邪党在全国搞所谓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毒害众生，让天天学、记、写邪党理论。为了不配合邪恶毁众生，我坚持做到不学、不记、不写，不参与邪党搞的任何活动。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主动站出来，公开退出邪党的组织，证实大法。我找到单位书记，公开提出退党。我的这一举动让单位领导感到非常紧张，也非常害怕。几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并用工作、生活、子女的前途来要挟我。面对威胁，我没有惧怕，我借此机会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劝他们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知的事。局领导和有关人员准备在下午2点集体找我谈话，对我进行所谓的处理。我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邪恶动不了我。同时我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凡是有不正的念头进入我的空间场时，瞬间我就灭掉它，始终保持着正念。当时我明显地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有灭掉一切邪恶的气势。此时师父也利用同事的嘴鼓励我说，我看你怎么这么高大呀。后来得知明白真相的领导为我说话了，经过一番正邪的较量，最终是邪不压正。在师尊的慈悲加持和保护下，下午1点半左右通知我，这次谈话取消了。从此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再也没人找过我。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帮助弟子化解了这次磨难，我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我双手合十，感恩师尊的浩荡佛恩，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2015年，肃江大潮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开始起诉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我们当地同修经过多次的交流，认识到了参与肃江的紧迫性和责任感。江泽民是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他利用中共邪党，不但迫害大法弟子，也欺骗迫害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罪恶滔天，不起诉他天理不容。肃江也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过程，是正法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跟上正法进程。我和妻子儿子全家人共同写了起诉江泽民的诉状，邮寄到了最高法院，并收到了签收回执。我还帮助当地老年同修整理诉江状，共同参与肃江，整体提高与升华。五，师尊保护，有惊无险。在修炼的路上，我多次遇到危险的事情，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都有惊无险。1996年，在我即将走入修炼之前的一天，部队同事用摩托车带我到另一个朋友家聚会，返回的时候，摩托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费了好大劲儿才发动起来。当摩托车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与一辆横向行驶的拖拉机相撞。由于摩托车速度过快，来不及刹车，摩托车与拖拉机撞击出现的惯性，将我摔到拖拉机的后斗里，又从后斗里把我甩了出去。可是不知怎的，我没有摔倒，我跑着到处找开摩托车的朋友。朋友因为伤势严重，被拖拉机司机送往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脾肝破裂，在医院抢救了半个月才脱离了危险，而我竟然身体内外没有一点伤，真是神奇。得法后我才知道，慈悲伟大的师尊那时就已经在管着我了。2005年，我去西安送孩子上大学，安顿好孩子后，我坐朋友的别克轿车返回，路上我给司机讲了真相，司机明白真相后还做了三退。当车行至京沪高速公路山东路段时，突然车的右前轮爆胎，顿时车左右来回撞击，几乎失去了控制。车前行大约500米后，侧翻时被一根微型钢管顶住，才停了下来。由于汽车左右来回撞击，车身严重变形，车门已经打不开了，我们只好从天窗爬了出去。车上的五人都安然无恙，处理事故的人员看到现场后感慨地说，你们定有贵人保护，这么严重的事故竟然无人伤亡，真是奇迹。我在心里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弟子，救了车上所有的人。2020年10月，中共邪党开会，凡是去北京方向的车辆一律被检查。因为我姑姑家的表弟结婚，我开车带妻子回老家参加婚宴，到了东营地段，遇到了一个检查点，要求所有车辆和乘车人员必须照相验证身份证，并检查车上的所有物品。我车上带着一包真相资料，而且我和妻子都是上了中共邪党黑名单的，身份证上都被公安部门做了标记。当时已经无法避免他们的检查，我和妻子共同发正念，并求师尊加持弟子。当轮到我们停车检查时，好像没人看见我们一样，只听到有人喊，这辆车查了没有？但是没人回答，指挥车辆的警察让我们尽快开走。我快速地离开了检查点，把车开上了大路。我和妻子赶紧双手合十，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让弟子脱离了危险。在修炼的路上，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只要精进实修，就没有做不好的事。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修炼的时间不多了，非常珍贵，我会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融入法中，不断地同化大法，修好自己，抓紧救度众生，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一路看护，感谢同修的鼓励和帮助。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